再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，欧洲最大的信息科技供应商西门子利多夫信息系统公司，以下简称 SMI， 是如何起死回生的。1990年，西门子收购了困难重重的利多夫电脑公司，成立了 SMI。 到1994年， SMI 的员工从52000人减到了35000人，焦虑和恐惧充斥着整个公司。1994年，新任首席执行官格哈德·舒迈尔上任，他走到员工中，尽可能多的和员工交谈，在一系列大会小会上与总共超过11000名的员工的沟通中，舒迈尔分享了自己长期奋斗的使命，并请每一个员工跟他一起重振公司。他一开场就给员工展示了 SMI 真实但惨淡的业务状况。公司近期努力削减各种费用之后仍然亏损，进一步裁减员工的情况还会持续，每个业务要么展现出生存的能力，要么就不得不裁撤。舒迈尔提出了清晰而严格的决策制定规则，然后要求员工自愿贡献想法。最初有30名员工自愿贡献了想法，3个月后新增了75名 SMI 高层管理者和300名员工，这405名变革推动者很快变成1000名、3000名、9000名，他们积极地招募更多人一起挽救公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凡是影响员工的决定，管理者和员工都一起出主意，大家都清楚如何做决定。一个好的提案会被高层出资购买回来并得到支持，如果没有高层愿意购买某个提案，那么这个提案就不再推行下去。虽然员工提出的建议中 20% 到 30% 都被拒绝了，但是员工认为这个过程是公平的，员工满怀热忱自愿地加入进来，常常一直工作到深夜。仅仅2年之后， SMI 就获得了欧洲公司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转变。它曾经累计亏损多达20亿德国马克，到1995年已经实现了盈利，同期员工满意度是先前的2倍。即使此时重大而艰难的改革仍在进行中。为什么大众汽车公司的员工在乐观的经济环境下反而要反抗？面对低落的经济状况， SMI 如何能起死回生？焦点不是这两家公司做的事情不同，而是他们做的方式不同。这两个案例就展示了公平流程的巨大影响力。在制定和执行决定的过程中体现公平，会催生出追求高绩效的态度和行为。